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个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也锁定了你了。那今天在线上，今天上呢有这个万峰，也有文慧老师。
好，万峰老师早上好。
锁定你了。
好，你锁定大家干嘛呢？
听节目。
是的，那欢迎呢亲爱的主内家人还有呢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刻呢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
对，那今天呢我记得好像昨天说过，我们要纪念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第一个为耶稣出生而死的人。
哦，声音的声啊，你要说好啊，
出生而死的一个使徒。
啊，那你直接的说呢，就是呢，
司提凡，
对，初代教会第一位殉道的圣徒。所以昨天万峰老师在节目中也讲了啊，就是12月26号呢，如果教会年历上来讲啊，是圣司提凡日。那么今天呢？
今天呢是纪念另外一个使徒，就是呢唯一没有为耶稣而死的门徒，就是这个约翰，就是他没有殉道。
哦，他在，其实他呢应该算是有殉道的啊，但是呢就不像我们，
他是老死。
对，我们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他老年的时候呢曾经为主受苦，在拔摩海岛啊，
对，
所以其实呢整个历程的当中呢，他也是为主呢受了许多的苦，可以说呢也是为主殉道的。
对，明天呢就纪念一个更有趣的了，那他那个呢就到明天的时候呢再说了。
好，那谢谢万峰老师啊，在这里呢就跟我们分享了教会年历。那今天当我们呢来纪念约翰，老约翰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在他的信息当中呢充满了爱。那约翰福音呢，约翰1、2、3书也因为有爱呢，所以在启示录呢我们呢看见了有盼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了楚云牧师分享的马太福音说书，其实已经进入了耶稣生平的尾段。那当我们在圣诞节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也让我们来纪念呢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如何把自己的命舍上。
好的无比，每一天，
伯利恒之星，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马太福音2章9到10节。伯利恒之星究竟是怎样的一颗星呢？1613年，欧洲的天文学家凯普勒满腹疑团，还有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凯普勒看见土星和木星在双鱼座内相会，灿烂夺目。他想，那引领东方哲人的明星，会不会就是肉眼看见这两颗行星接近的结果呢？他用严密的数学公式推算出，在公元前7年的时候，土星和木星曾经在双鱼座内相会。后来在1925年，学者曾经翻译出一个刻有巴比伦天文历法的牌匾， 证实在公元前七年的时候，木星跟土星确实曾经会合，那应该是基督降生的时间。关于伯利恒之星的谜，也有其他天文学家提出了别的假设。他们认为它的出现是由于太空中随时会发生的热核爆炸。那个现象从肉眼看来是闪耀辉煌的。他们的假设建基于古代中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人尝试多方解释这超自然现象的成因，而忽略探究这颗星出现的意义。它出现的成因价值远逊于它所做出的成就，就是在这混乱的时代引领哲人到圣婴的脚前。你是不是曾经跪拜圣婴，拥戴他为你生命之王呢？还是你只钟情于在学术上的讨论，探究这颗星为什么在第一个圣诞夜出现于伯利恒马槽的夜空上呢？在那问为什么的芸芸众生当中，没有几个能够从圣婴身上得着奇妙的新生命。他为死亡而生，他死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个人反思，主耶稣死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活下去，你同意吗？你有何感觉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这世上最美丽的事，顺服的眼泪，再次让世界发光的是生命的眼泪。他来到这世上的理由，舍生命才能复活，钉十字架带来的神奇妙，永远地要你。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柔美形象，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了复生的旨意。这是他来到世上理由，如今交托我们的使命，那盼望，那慈爱，那生命，荣美辉煌，主所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理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是他来到世上理由，如今交托我们的使命，那盼望，那慈爱，那生命，荣美辉煌，主所走是。我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现在呢，你被锁定的节目呢，就锁定你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呢，我们两位啊，我是文慧，然后呢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听众啊，小薇说他是开心果的万峰老师。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腰果，对，开心果我不太喜欢。
好，那以后就说万峰老师是腰果啊，节目中的腰果。好，那我们的小凤呢，在第五空间呢、啊，就是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就特别提到啊，没有人跟他介绍呢，这个节目是神带领他呢听线上今天，到现在呢有半个月了，因为呢。对福音书的灵意呢不是很明白，一直想了解其中的比喻是什么意思，想不到呢神呢就给小凤听见了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正在播马太福音说书嘛，所以呢感谢神，神知道就算是呢我们为祷告出口的我们小小的心愿，神都知道，只要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好，我们的大树呢仍然呢在第五空间呢也是每日呢一金句。
他说今天呢得三样东西把握好，机会、人生、婚姻，三样东西，交朋友、诚信、奉献、无私，三样东西毁掉一个人，怒气、小气、傲气。
好，谢谢万峰老师，很辛苦的一边看着一边就读出来了啊。那谢谢我们的大树啊，今天呢把这三样给做好就行了啊。那学习呢就是呢机会好好的把握，人生好好的活，婚姻好好的经营。那么我们在交朋友当中呢学习诚信，学习呢奉献，这是一种成全的精神，还有无私。另外呢学习控制一下，特别是忙又乱的时候，不要呢发怒，然后呢大方一点，不要小气，还有呢谦卑一点，不要傲气。
我就发现呢近期呢在这个日本呢也他们也用这个汉字嘛。
那是日本近期吧，一直以来他们都用汉字。
对。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年度的汉字，也是经常有的。
对，他每一年呢就是会选一个年度汉字。
对。然后呢在2018年呢他们选了一个字，我觉得挺负面的。
也不是负面，其实呢这些汉字呢或者说年度一字呢都是显示呢当年呢对日本人或者是对我们呢、甚至我们之前讲过的牛津词典今年是有毒呢，都是呢对这个年大家的感受，或者大家呢对今年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总结，所以呢不能说是负面，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写照。那日本的2018年汉字是什么呢？
是灾，灾祸的灾。
对，灾哈。那我想呢对日本人来说呢2018年他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灾。的确2018年还没有过去啊，我们这几天譬如说应该在昨天吧，这个有香港的影星呢曾志伟在日本的发生车祸。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人一想起2018年很多的人走了，譬如说金庸大侠。
对啊。
譬如说呢我昨天才想起来台湾的李敖大师哈。那么还有呢想想这个圣诞节，没想到呢之前呢印尼也发生了海啸。所以真的如果你想到2018年这个汉字灾，那你想想还真的挺贴切的。
我特别记得日本那个关西机场，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要去旅游之前一个月，然后哇台风过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所以真的也不容易啊。其实每个国家都会面对这个灾祸，好像文慧老师刚才说那个前好多年前是吧，那个印尼海上那个，
对不起，圣诞节期间就在前几天
是吗，
印尼海啸。所以万峰老师你大概太忙了，
太高兴 跟, 跟老婆要去要聊天啊，要去跑啊，
还有你在教会里头太多太多的服事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就是呢特别呢这个年尾的时候很多事情在忙，很多事情呢大家可能呢要急着做一个总结，所以心情啊各方面是很复杂的，也可能烦躁。另外呢，如果有机会出行呢，也真的是要注意安全。
这一年过得好吗？
感恩的，
痛苦的，
难忘的，
开心的，
感恩的。
新一年如何好好过呢？
好好读经，
好好祷告，
好好传福音，
好好爱和被爱。
12月31号，1月1号，早上7点半到8点半开放热线，1322-9966322-9966322。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
年终盘点，感恩再出发。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安排，那就是呢，12月31号，2018年最后一天。1月1号，2019年的第一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过，所以开放热线，整个节目我们都会听电话的。
对，所以呢，记得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盘点2018年发生的事情，也告诉我们你在2019年怎么样迎风展翅。
对的，那我们的荣阿姨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马上就说了：“万博士啊，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呢？你真的太忙了。万峰真的是挺忙的，今天听说还有教会的服事是吗？
对，所以这几天天天都有东西，所以
是
啊。”电脑都没打开过家里头的
啊，那我们知道万峰老师真的是挺忙的，也为他祷告啊。所以呢，我想啊，这个日本呢、啊，今年总结了他们年度汉字灾呢，或多或少呢，就显示出呢日本人呢对2018年的一个心情一个反射吧。今年真的是多灾多难啊，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人，那你觉得好像？好像金庸大侠哈，从我懂得看武侠小说，就一直他就在那里，
嗯，
啊，你没有想到有一天，哎，他走了。那么对文慧在台湾成长的人来说，李敖大师也是啊。所以2018年对日本人来说是灾难的一年，很多的灾，大灾小灾。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对万峰老师，对文慧来说呢，如果为今年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会用什么字呢？
想不通，
想不通啊！
呆
哈、啊！万峰老师可能是口再加个目啊。另外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了啊，就是我们的年轻一代呢，替自己总结了一个字。就穷，还记得吗？
啊，穷跟丑。
对，那么还加上一个土啊，又穷又丑，然后呢，只能吃土，那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难道2018年我们只有负面的感受、负面的事情吗？有没有一些感恩的事情呢？
但是在圣经里头呢，我都发现呢，不同年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嗯，
有些时候他们风调雨顺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感恩。
嗯，
但是你看，通常呢，在巴比伦啊那些被掳的时候呢，他们都很苦啊，很苦啊，很惨啊那样。所以我觉得也有些时候，对于他们，他们也有他们的年度，甚至他们人生的汉字。
那当然了，那时候没有汉字。那
我
们要我
知道，
对，我们要说的就是呢。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用真实的眼光去看很多的灾啊，好像日本这个汉字，但圣经中又怎么看灾呢？耶稣说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确会有灾，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对，而且我们知道呢，这个末日的时候呢更有大灾。可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看灾难的时候，你知道当中是有盼望的。
对，就是呢，在启示录里头就说，这个耶稣来临作王的时候，就这个世界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痛苦
啊，那是最终。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是有盼望的。那2018年您会怎么样来总结您自己这一年？不要忘记了还有几天我们好好过。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 天天向上。
我们要祷告，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灾祸的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让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在地上平安归于主你所喜悦的人。
是，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你的爱子要再临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大地震、饥荒、瘟疫，也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出现。我们为现在面对灾祸的每一个人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灾祸，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每天滋润的过日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刻可能是痛苦的，是难受的，甚至因为灾祸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物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请你帮助他们或者帮助我们，那个痛苦能够得到安慰。
是，
请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每一天。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警醒而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有多少的困难或者灾祸，但是求你使我们在这个安舒的日子里头，我们能够击鼓防饥，我们随时预备这些灾祸在我们身边发生，
是
使我们有应对的方法，使我们在这个动荡、压逼、压迫、无力的世界里头能够依靠上主得力。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将你的话语去传扬。
是，
我们深信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曾经来临，也将要再临，而这一次的来临将要带着大能力，要做王，要掌权，使这个世界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痛苦。请你使我们在这个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有警醒仰望的心，有随时准备迎接耶稣基督带的这个大能力还有大荣耀驾云降临的准备。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在苦难当中胜过了世界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张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张姊妹。
哎，还有小朋友。
小朋友哎。
啊，你叫什么？
您叫什么小朋友？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雨涵啊。
啊，雨涵宝贝你好，你今年多大啦？
我四岁。
四岁啊。
您是不是要跟妈妈一起来背京剧啊？
不是啊。嗯。
好。
太可爱了、啊。
太可爱了、嗯。先让你背好吗？
好、
嗯。嗯，来。
孩子们呢，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
行为。
和诚实上。
哇、啊、好棒啊、哦。嗯。嗯，小雨涵。你知道这节经文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啊？
爱。
对、
嗯、是的。
对了，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你要爱谁呀、啊、
爱神。
嗯嗯，爱神。
哇，嗯，
这个非常标准的答案。
是，
好棒哦。我们的小雨涵还有爱神，爱神之外还有爱谁呢？
爱人。
嗯，那你每天会看到谁呢？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是谁？
爸爸妈妈。
嗯，
爸爸妈妈。
对了、嗯、所以小雨涵你要每天爱爸爸妈妈，对不对？
嗯，我觉得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差不多了。
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差不多了。
嗯，
绝对的，爸爸妈妈最开心你听他们的话了。
好、
嗯、小雨涵你会得到一本儿童圣经哦。
哎呀
耶、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明天呢，我们开放热线啊，是今年最后一次背今年的经文啊，
对对对，
大家把握机会。
但是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还有，
对对，不是只有礼拜一礼拜二，是下一周就开始了明年度的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马太福音说书，我们一起来听。
经典说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6章。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可是他们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
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他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个时候，犹大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
您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儿给您预备啊？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地问说：
主啊，是我吗？
主，是我吗？
主， 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说：
拉比，
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他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耶稣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对他们说，我心里很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耶稣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儿，看他们睡着了，耶稣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耶稣又去祷告，他说，
我父，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耶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卖我的人进了。
说话之间，那十二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且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那儿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就说，
我和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就说，
请拉比安，
就和耶稣亲嘴。耶稣对他说，
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
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受刀入鞘的，凡是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英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如何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是这一切的事成就了，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如何。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是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
哎，这个人曾经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天之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但是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
他说了健忘的话了，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
哎，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耶稣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
哎，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呀？
彼得在外面院子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
你向来也是和同那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人面前却不承认，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既出去了，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个地方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的人前来对彼得说，
哎，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
Thank you.
现在我们来到克西马尼了。克西马尼在橄榄山下，它的意义就是榨出油来。耶稣叫八个门徒等着，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同去，这是第三次了。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告诉门徒，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但是门徒还没有得到新生命，实在无法警醒，只剩下救主一人独自面对这最可怕的征战。这个时候，全人类的罪的阴影都笼罩在救主四围。他是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从来不知道罪，而现在一切的罪，不论是文明的罪、污秽的罪，都围绕着他，这使他觉得几乎要死。我们所能明白救主的痛苦，只是十字架六小时当中前一半三个小时到后一半的三小时，主的声音和表情都变了，因为神的公义审判临到他，他说我渴了。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都睡着了，主对彼得说，你看彼得还是使徒领袖，主的慈爱怜悯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宝贵。主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些话在圣灵降临的时候都在门徒里面活过来了。在这样生死之间的祷告的时候，他仍然有足够的爱心出去看顾门徒。第二次又去祷告，话是一样的，他再出去看顾门徒，又看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乏。主第三次祷告，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这句话多可怕，耶稣要接受最大的痛苦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正说话的时候，那些来捉拿耶稣的人来了，每一种人都有代表性，祭司长代表犹太教，民间长老代表犹太人，罗马兵丁代表外邦权势。克西马尼是耶稣常去的地方，所以他选择在克西马尼，这个地方也是犹大熟悉的地方。犹大用亲嘴做暗号，引罗马兵丁捉拿耶稣，这真是最卑鄙、最险恶的记号。我们看到羔羊伟大的反应，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时候彼得终于冲出来了，他伸手拔刀砍掉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耶稣仍然安静地教训彼得，收刀如鞘，凡是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是一个律，在属灵征战当中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动了血气的膀臂，这样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失败了。主可以用一句话差遣十二营天使，但是主没有这样说，主向着来捉拿他的人说，你们带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主所走的道路都是经过父神的计划。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天然生命是经不起一点压力的。这些天天围着主爱他尊他，看见多少神迹奇事的人，一看见这些群众来捉拿耶稣，他们心胆俱寒，各自逃命了。接着我们看到，在公会当中，
耶稣如何彰显他的荣耀。人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长老已经在那儿了。犹太教和犹太人才是杀害耶稣的元凶，一切都在他们的阴谋当中。彼得在犹太人捉拿耶稣的时候，拔刀砍掉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其余门徒都远离耶稣，个人为着自己逃跑了。彼得仍旧跟随，只是远远的跟随，他怕有人发现他。一直到了大祭司院子里头，他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情到底如何。他的力量已经到了一鼓作气再而衰的时候了。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你看他们的黑暗已经无可救药了。有许多人做假见证，可是因为主身上无瑕疵无斑点，他们根本找不到罪名，于是就胡言乱语，但是都没有实据。最后终于有两个人找出一个控告耶稣的话，他们说耶稣要拆毁神的殿，三天之内再建造起来。这是更有阴谋的假见证，主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拆毁神的殿，而是说你们拆毁这殿。说到耶稣他自己，他不答一言，这是羔羊无声的伟大生命。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知道这样问没有用，他自己站起来问，毕竟大祭司对犹太教的事是最老练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是主耶稣一贯的态度，问到他自己他一言不答，一牵涉到神他立刻回答。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一下子情形大乱了，因为大祭司从他自己口中抓到见证。大祭司就撕裂衣服，他说，我们何必再找见证人呢？他自己说了健忘的话，你们的意见如何？众口一声的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整个情形失控了，但是每一个反应都是羞辱基督。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打他的时候就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看到彼得他如何更换生命。彼得坐在大院子里，这个时候彼得的天然生命已经到了三而竭的地步。他在两个小侍女面前跌倒了。第一个侍女说，这个人也是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又一个侍女说，这个人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刻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出去痛哭。
耶稣，你是何等圣洁美丽，万人中无人能与你相比。耶稣，你是永恒明亮真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们谦卑。
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有我万峰，也有文慧老师。
对，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啊，提摩太后书1:7，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保罗说呢，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赐呢，是过去式的语法，表示一个继承的事实。就是呢，神已经赐给了保罗提摩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里的心呢，也是原文灵啊，指圣灵。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赐给我们三样特质。
刚强仁爱谨守都是什么呢？
刚强是能力，那这个词汇呢，保罗通常用来指圣灵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身上是有圣灵的能力，要刚强起来。仁爱呢，可以直接翻译为爱心。那也就是，
所以我知道，又有硬的刚强，有软的爱心。
对啦，柔软，但是呢，却坚强。好，最后一个谨守，谨守呢，它可以翻译为自律或者是自制，那或者是自我约束。那这个词呢，它有另外一个词，一说出来大家就会比较明白，叫自守。这个守住自己，
就是做监督的，就是作为教会领袖的，他要有特别高的道德要求，要有高的标准，
对，自我警醒，对不对？自我要求。所以提摩太作为以弗所教会的牧者，圣灵已经将恩赐白白赐给他了，他就不应该呢胆怯不自信，乃是应该要充满了能力、爱心还有自律，管理神的家，牧养神的羊群。
好，所以呢，今天的问题就是看看你硬的刚强或者软的仁爱，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的谨守呢，你有什么，哪个最需要进步跟成长呢？为什么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河南的一位橄榄姊妹来祷告，她在大学里头教书，最近呢面对了一些信仰上的挑战冲击，那对姊妹来讲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她。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纪念在河南的橄榄姊妹，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带领他，让他在大学里头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我们为此感恩。但你也知道，最近他面临信仰上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他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给他的力量，他愿意守住信仰的原则。主啊，你也知道，因为他愿意守住信仰，他不愿意妥协，所以他面对即将来的就是有很大的麻烦，很多的挑战。主啊，我们就求你为你的女儿开条出路，让她在面对这些麻烦挑战冲击，甚至可能有的一些逼迫的时候，主啊，你给她刚强，你充满她的生命，赐给她多而又多的能力，也让她更多的经历到你真实的同在，不断的赐给她智慧的言语，让她懂得应对，不断的为她开出路，以至于她在困难当中，在挑战逼迫当中，她能够继续的教书，既或不然，也让你的女儿坚持信靠你到底。我们将她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年回顾，
无尽恩典，
满心献上，
感恩为祭，
领受祝福，
立志再出发。
12月31号、1月1号早上7点半到8点半开放热线13229966322，献上今天邀请你一起
年终盘点，感恩再出发。
大家准备好了啊，这个下星期一星期二呢，我们是全节目时间开放热线。那如果要报名的话，这几天真的是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短信来报名
了。我看见倩蕊子已经报名了，她说她要分享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嘛。
是吗？是吗？哎呀，我们呢、这个竖起耳朵那天来期待倩蕊子的分享。其他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啊，今年有没有什么要感恩的，请您在12月31号和我们分享，那么1月1号和我们分享
有什么期望，有什么盼望，
对，或者是有什么带导的事项，我们一起来努力啊。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祝福你有美好的礼拜四。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